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3年3月13号，公元2006年5月10号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中共对藏政策与策略节目。下面请听新闻提要。达赖喇嘛结束秘鲁之行，抵达哥伦比亚访问。中共强烈反对达赖喇嘛访问韩国。中国入选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引发争议。西藏流亡政府官员称供奉凶颠违背佛教基本原则。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正在南美洲展开五国之行的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今天星期三圆满结束对秘鲁为期3天的访问，前往行程最后一站哥伦比亚展开访问。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上周日7号抵达秘鲁，在期间举行的记者会上强调了有关内心价值和促进和平以及发展民主等的重要性，之后访问了秘鲁南部的古城库斯科，并会见了当地社区代表。达赖喇嘛还在库斯科古城的克里谦查神殿主持了一场特别的纪念仪式，并在一个宗教交流场所与天主教神职人员和佛教徒举行了会面，同时发表了有关保护文化等方面的讲话，并同库斯科市长为首的政府官员举行了会晤。库斯科市长还特别向达赖喇嘛颁发了当地最高荣誉奖。达赖喇嘛还接见当地1500多名本土人时，还强调要利用现代教育保护文化传统。昨天星期二，达赖喇嘛在利马举行了佛事活动。按照仪程，达赖喇嘛在今天星期三将抵达南美洲五国之行最后一站哥伦比亚，展开为期3天的访问。今天将在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向民众传法，明天就有关内心与外在的和平为主题发表公开演说。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政府强烈反对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访问韩国，出席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光州峰会。下面请听果本家的详细报道。
因南韩光州市政府的邀请，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计划在12月访问南韩，并出席在此前举行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光州峰会，但对此遭到了中共的强烈反对。根据南韩联合通讯社消息，南韩光州市政府本周二表示，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日前接受了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光州峰会主办单位的邀请，并充分参加会议的意愿，但中国政府表示坚决反对。南韩光州市政府认为，达赖喇嘛作为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之一，如果这次能够参加会议，将使会议更加圆满，因此光州市政府还要求南韩政府与中共进行协商，但是南韩政府方面却表示将会尊重中共的立场。主办单位除了邀请达赖喇嘛以外，还邀请了苏联前总统戈尔巴乔夫、波兰前总统瓦文萨和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安南等知名人士将出席从6月15号开始举办的为期3天的光州峰会。这次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光州峰会将针对亚洲的民主、推广和平等部分议题上进行深入讨论。据了解，达赖喇嘛曾多次受到韩国各宗教界的邀请访问南韩，但是一直因为受到中共方面的压力，韩国拒绝向达赖喇嘛发放入境签证。
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昨天星期二，联合国大会就新成立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席位举行选举。人权记录受到批评的几个国家，包括古巴、中国、巴基斯坦、俄罗斯和沙特阿拉伯，都被选入了新的由47个国家组成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从而引发国际各人权组织的极力不满和争议。设立在美国的国际声援西藏运动指出，联合国不顾各人权和声援西藏组织要求联合国方面拒绝中国加入新人权理事会成员国的呼吁，在昨天9号进行表决，以146票评选中国为新人权理事会的会员。 位居亚洲13个入选国的第8位。中国的加入让人怀疑新的理事会将如何保护人们免受压迫、酷刑和其他的人权虐待。国际声援西藏运动驻欧分会执行主席次正强巴女士表示，我们对联合国很多成员无视中国严重践踏西藏人权的行为，相反支持中国入选感到很遗憾。她说，中国赢得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席位，就必须要肩负起捍卫人权的重责。对此，我们将会在今后认真观察中国政府能否在人权领域上做出一点成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刘建超就中国当选首届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成员发表谈话指出，中国政府一贯高度重视并致力于促进和保护本国人民的人权与基本自由，积极开展国际人权领域的对话与合作。中国支持联合国成立人权理事会，并为此做出了积极贡献。对此，设立在印度北部达仁斯拉的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负责人乌坚登兹向本台表示，中国政府对外所宣称的历来心口不一，所承诺的话永远不会兑现。
加拿大人聪明了快用的初中的年纪给做给这组长里啊切动自信更特别多呢加拿大朋友那里啊多米托当托里啊。
他说，如果中国方面能够在遵循理事会和联合国的各项制度，负责改善西藏的人权状况，才会在国际上树立良好的形象。设立在美国的人权组织人权观察之前呼吁联合国不要将人权记录不佳的中国、古巴、巴基斯坦、俄罗斯和沙特阿拉伯选入新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人权观察指出，这五个国家入选的原因是靠着他们各自的政治实力。对此，新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是否就可以改善人权工作，依然有待观察，并且是任重道远。《华尔街日报》评论说，这次新理事会的选举是联合国前人权委员会不良人权记录的延伸。中共自1982年以来就是前人权委员会的成员，这次又进入新理事会，赢得了亚洲和中东国家预留的13个席位中的一个。美国本应该参选为西方民主国家预留的7个席位中的一个，但是美国决定以缺席的姿态抗议，彻底否认新人权理事会。华尔街日报说，新成立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布局看来只是为产生一个完全像他前任一样劣质的所谓人权组织。中国被选为新人权理事会成员，从而有权审查世界上的虐待罪行，这又是一次只会使事情变得更糟糕的所谓联合国改革。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西藏流亡政府官员称，供奉凶颠是违背佛教最基本的原则。下面请听果门家的详细报道。
西藏流亡政府官员回应，所谓拉萨市市长罗布敦珠于昨天星期二下午在政府新闻发布会上所发表的讲话指出，供奉凶颠完全违背当初佛教最基本的原则。拉萨市市长罗布敦珠指出，今年3月14号部分西藏僧人在甘登寺道会所谓夺街修灯和撕扯壶发生的事件，是一起严重违法的行为。他说，这一事件的发生绝对不是孤立和偶然的。对此，西藏流亡政府外交与新闻部中文组负责人达瓦斯人强调，
甘登寺的这个做法，如果这个寺院里的僧人和他的信众不信仰这种所谓那个护法神的话，那么他们选择把这些神像捣毁或者是扔掉，或者这些东西都是他们自己的选择。在印度或者在西藏，其实也有很多地方，这不仅仅是现在，在历史上也有。历史上很多寺院的一些高僧大德，包括那洒家派的，原来的很多的法王到康区地方去，把所谓那个修丁的那个后发生给赶出去，把它捣毁等等，都是由信教群众或者是寺院自己做出的选择。所以说，甘登寺是不是真的是中共所说的，就是？其实你可以从他们的报道中看到，除了有一个香灯是有阻止以外，其他其实并没有阻止，也就是说寺院里面他们应该是接受的。那么反过来讲，信仰这个修丁这个神呢，从佛教的理论，从佛教的观念上，它绝对是违背了佛教的三皈依，皈依佛法僧的这样一种最基本的原则，佛法的原则。所以说他的性质问题其实变成了，你是敬神敬鬼了还是敬佛，是这样一个问题。他属于那种神龟那一类的实践神，你把它作为皈依对象的时候，你是不是一个佛教徒都变成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所以其实他跟政治这些没有关系。
罗布敦珠在新闻发布会上还表示，甘登寺僧人捣毁神像的事件再一次说明了达赖集团图谋西藏独立，分裂祖国的立场丝毫没有改变。 这也是一种大力集团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在西藏的具体体现等。对此达瓦茨仁兹谈到了他的看法。
那个罗布顿就说什么这是达赖喇嘛的分裂祖国的行为啊，或者是什么和平非暴力运动的和不合作运动在西藏的具体体现等等，那些都是上纲上线，是完全没有的事情。它只是一种信仰的范围，这种信仰的范围也不是由于达赖喇嘛反对而反对，而是在历史上一直都有人反对。他们所以反对是因为你如果把这个所谓这个护法作为自己皈依对象的话，那么你就违背了佛教的最根本的原则三皈依。所以说这是一种维护佛教的行为，它本身当然信中有些东西他可能没办法接受的时候呢，你可以采取一些比较温和的措施，或者是讲道理，或者用佛教的理论去折服。如果真的有很多人不愿意的话，一些人采取这种暴力或者是强制的手段，我认为是不可取的。
另外，罗布敦珠在新闻发布会上还强调，西藏的新教群众在国家宪法和法律的保护下享有展开正常宗教活动的充分自由，并得到了政府的尊重和保护。国家每年提供大量资金和黄金、白银等，用于建设和保护西藏寺庙，同时把藏文丹珠尔和甘珠尔等大批藏传佛教著名经典得以出版，满足了僧尼和新教群众的需求。此外，还恢复了萨嘎达瓦等40多种传统的宗教节日和活动。对此，西藏流邦政府外交与新闻部中文组负责人达瓦茨仁则反驳说，
这个我认为就是有没有信仰自由，这里面相对于文化大革命来说，现在的信仰自由绝对比文化大革命要好很多，但是不是就具备了真正的信仰自由所具备的条件，其实没具备，它只是有一部分的信仰的自由，就是可以信仰某一部分，也不允许，它就是不是一种原则性的，政府或官方或者当局完全可以用任何的方式去限制你，去剥夺你的给你的这种权利，也就是说这种所谓的权利都是没有法律保障，完全是按照那个当局的意志，它并不是实际上能够完全得到保障的。比如说你出家为僧，或者是你像举行一些法会，或者你像到一个其他一个寺院去学习，像这些东西它都可以被当局所控制。所以说这种信仰自由是非常勉强的，非常有限的这样一个东西。为什么这么说？因为萨嘎达瓦节也好，这些宗教活动这些东西都是西藏传统的，是西藏人生命中的一部分，是谁在限制他？谁不允许了？是中国当局。现在不是恢复，是中国当局允许你了。他其实什么也没有做。如果说他又做了什么，就是他把以前对你的压制稍微放松了一点，仅此而已。所以完全谈不上什么恩德啊，或者是什么开放、开明啊等，最多只能算是他比较人性了，仅此而已。所以说，萨嘎达瓦节啊，或者是给你根据的，就变成那个宗教信仰自由的根据的话，是很滑稽的。当然，你如果是相对于文化大革命说，这些都是可喜的进步。但是相对于，比如说从人权宣言或者联合国的有关对宗教信仰自由的定义，或者说从国际上的一般人所认为的宗教信仰自由来说，西藏的宗教信仰自由是完全不够的，是有和没有的问题，有一点或者是一点点的问题，而根本是不够的，就是非常非常的差。
今天的新闻就播送到这里，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中共对藏政策与策略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果奔家介绍的西藏的环境与全世界。
西藏的总面积为250万平方公里，相当于欧洲大陆的1/4。西藏地势高寒，是亚洲江河的主要发源地，这些江河主要流经中国、印度、尼泊尔、巴基斯坦、泰国、缅甸、老挝、孟加拉等国，与世界约47%的人口的生产力和生态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西藏独立时期，西藏政府与不丹政府是全世界最先制定和严格执行生态环境保护的国家之一。这两个国家在宗教、文化、经济等方面所共同具有的重要精神是享有或利用自然资源方面不能极端而要知足。在民间，西藏与不丹人都相信这样的一种说法，如果过度开采矿产等自然资源，将会导致土地神的发怒、地力能源的衰退以及危害动植物生存环境等。
以上听到的是介绍西藏的环境与全世界，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三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迪基姆多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